督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荣耀之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愿你们平安。感谢神，在这个主日早晨跟你们一起有这个机会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敬拜侍奉神。就诚如诗篇里讲的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，昼夜思想的，这个人变为有福。让我们一起共读三节经文，我这里有三节的主题经文，短短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读完我们再做个简短的祷告。第一节经节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。第二个经节是在16章33节，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第三个经节是在20章19节，同样的约翰福音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个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？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神你们同在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这里，来学习敬拜赞美神，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求神你来感动每一个人的心，是神你的功在运行，你来教导我，教导众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里有得着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这个世界上担子这么重，但是我们不分心，我们努力的望着标杆直跑，我们看见神你的荣耀，我们把财宝积在天上，我们得到那属天的平安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。感谢神，凭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我必须讲，我今天本来是那个永刚弟兄他要讲，但是他很谦虚，他先让给我。首先我必须讲，神对我很祝福，特别是在我的工作岗位上。我是联邦政府的主管，那我的属下有律师，有大学教授。那我能力不够，我不懂得管理，我也不懂得公共关系，但是神赐给我智慧，让我来管理我的属下。同样的，我在教会我也不会讲话，我不会讲话。但是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的能力不够，实在愧不敢当。如果我讲的有见证，请弟兄姐妹都给我鼓励；如果讲不好，请在主里多包容我。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遇到人我会讲说愿你平安，这是我们常用的问候语。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个老话题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愿你平安，愿你们平安是耶稣的应许。所以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，我们来对这个老话题来做更深的思想。好，我们来了解这个愿你们平安属灵的含义。那我们弟兄姐妹一起，我们来做勉励好不好？最近我们维吉尼亚州有州长的选举，那我相信有几个弟兄姐妹都有去投票了，因为我以前在工作之余，我是那个county 的那个主选官，所以我对投票是比较敏感。这个维吉尼亚州的州长的那个选举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经济。我们大家都很热烈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现在美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危机，这个经济危机甚至是全国性的，连美国政府都在谈裁员或是冻结招聘。那个私人公司更不用说了。前几天我听到那个加州，好像加州大学不是学生在抗议吗？抗议说学费涨得太高了，涨了 30%。那学校本身呢，他说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预算，我没有 budget。这是属于经济危机。那我们社会里，我们除了这个经济危机以外，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危机。 像在上星期我们不是听到德州的新闻吗？德州新闻不是在兵营里有兵营屠杀吗？是不是？像这样的危机等等，其实是日光之下无心事。我们如果回顾人类的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经过多少不同的风暴跟危机。举个例啊、经济危机啊、军事危机、政治危机、经济萧条、经济泡沫、恐怖分子的行为、校园的暴力，还有啊、瘟疫等等。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纽约市停电了，停电十几个小时，结果却引起了一整个城市的骚动，整个城市都昏暗了，商店很多商店的玻璃都被打碎了，东西都被抢了，所以人一遇到阴暗就动歪脑筋。我们都知道英国有一位小说家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叫做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，他以法国人民为背景写了一本小说，我不用说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，叫《双城记》。他这本小说是以法国人民背景 来写的小说，里面描述的是一个很动荡不安的社会，是一个集合人性善恶、真假、邪恶很混乱的一个时代。这本书呢，《双城记》有一个序文，也是一个经典序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，我现在暂时就短短的把它念一下啊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。《双城记》的序文是这样写的，我稍微念一下：那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；那是智慧的年代，也是愚昧的年代；那是信仰的世纪，也是失信的世纪；那是光芒的季节，也是暗淡的季节；那是盼望的春天，也是失望的冬天。我们拥有一切，我们也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全都涌向天堂，我们也都全都涌向相反的路。总之，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如此相似，以至于一些最喧嚷的当代权威坚持如此时代，无论是正的或邪的，只能用最极端的形容词来被接受。从这个序文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所描述的时代，那个时代有最好的，有最坏的，有智慧的，有愚昧的，有信仰的，有失信的，有光芒的，有暗淡的，有盼望的，有失望的，有春天也有冬天，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，正的与邪的多么模糊，人的信赖感在哪里，人的安全感在哪里。虽然法国人民革命已经成为历史，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的相似。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天然灾害像地震、海啸，除了像圣经里讲的国要攻打国、民要攻打民以外，我们多了一层现代式的不安及动荡。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安及动荡？也许你还没有感觉到，也许你感觉到了，我就举几个例子啊。现在这个时代的不安动荡，就是人的法律禁止不了的新道德。什么是新道德？这英文叫做 open marriage， 就先同居再结婚，到最后都不结婚了，婚外情、性开放。我记得有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，他是鼓吹 open marriage， 他是鼓励说丈夫出去或是太太可以出去，结果他太太呢听了他的话出去了，交了一个男朋友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当这个人发现他太太交了一个男朋友的时候，他跟他太太离婚了。他太太问他为什么，这位心理学家说，这件事情如果坐在我身上，我的心里是非常伤痛的。你看看这个新道德的 open marriage 破坏了多少个家庭。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其他不安及动荡？我再举一个例，同性恋虽然以前就有了，但是现在是更公开化了。举个例，在军营里 从以前的不光荣退伍，在很久以前，如果是同性恋的话，那是会被人家就说 discharge， 就是不光荣退伍的。现在呢，变成了什么？一句英文 ，Don't ask, don't tell， 不问不说。几乎现在是可问可说了，在学校单位、在工作单位，我们都很公开了哈。还有，我们知道其他的州都想立法，想让这个同性婚姻得到法律地位的认可。索多玛城的教训在哪里？人们好像忘了。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不安及动荡？进化论，在公立学校里，没人敢否定进化论的地位。虽然只是个理论，不是真理。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这个计划我也懂。我讲一下啊、哦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在进化论里，我看不到实践，哪来的真理？我还懂黑猫白猫，不过这是话题扯远，等一下再讲。复制人，我们还有什么不安及动荡？复制人。这个话题太大，我就不讲啊。复制人就是人想代替神，胜过神的行为。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还有其他的动荡不安，就是堕胎。堕胎是不把神所设的生命当成一回事。人对神所设的生命重新下定义。现在很多科学家、律师啊，他们在讨论说，胚胎的哪个阶段是可以称为生命？自从70年代高等法院、美国的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立案以后，多少个生命就这样丧失了。谈到这里，我想要谈一个话题，就是干细胞。我不是研究干细胞的，但是我稍微有兴趣去读它，有文章出来我会去读。干细胞其实是个胚胎，已经是个胚胎了。这又是个道德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必须从人的身上取出胚胎出来。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还有其他动荡不安，吸毒。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啊，一个中奖的百万富翁，他因为中奖，他很有钱，他每个礼拜给他的孙女，一个 teenager 的孙女，几百块的美金。结果有一天，警察在公园里发现了这位孙女的尸体。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位孙女啊，这位 teenager。他一有钱他就去吸毒，还交了一大堆吸毒的朋友。结果有一天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他就是这位天内酒，他交不出钱，吸毒的钱出来，结果那吸毒的朋友就把他杀了。当然那位百万富翁他当然悔不当初。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动荡不安？经济犯罪，这个新闻一大把，我不用多说。内幕交易哈，买空这一类的，我不用多说啊。那还有个动荡不安，现在我们的社会还有一个动荡不安，网络 ，Internet， 你包括你的孩子都可以从网络上拿到各种资讯，你不紧张吗？我自己就很紧张。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什么动荡不安？流感、瘟疫。我记得我的单位里以前最近聘了一个人进来，他表现不好，那我们讨论准备要处理他，结果呢他说他得了 swine flu， 吓得我们都不敢动他，这可见流感很可怕啊。那我们这个社会里，我们还有什么动荡不安呢？传统道德、传统信仰、传统家庭的价值观的丧失。青年学生失去关怀，校园暴力的猖獗等等，有形无形的武器都对着我们。人活在这个时代，面对这社会的不安及动荡，会感到很大的压力，这是外在的压力。但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有内在的压力？我记得我的大女儿有一天跟我聊天，我喜欢在晚餐的时候跟我女儿聊天，聊一些学校里有趣的事情。她是维吉尼亚教会学校的拼字冠军 Spelling Bee。 在他参加这个 Spelling Bee 比赛以前呢，他的一个指导老师跟他分享了一个故事。我们如果有孩子参加 Spelling Bee 的比赛，我相信那个是很紧张的，因为孩子每拼一个字，旗下都是静悄悄的，那个心弦都绷得很紧啊。所以指导老师呢，跟我女儿分享一个故事。他说这个老师小时候呢，其实也是代表学校参加拼字比赛，而且还进入决赛。到了最后关头，只剩下一个字，拼对一个字就得冠军了。但当他在拼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他同时也在幻想说啊，他拿了冠军以后，穿了美丽的衣服，拿了很多奖品。结果在同时铃声就响了，他忽然清醒了，他拼错字了。这是过分自信，分心了，失去了冠军的例子。当然也有过分紧张的例子，我就不用多讲。那我想讲的是，不管是外在的压力或是内在的压力，身为基督徒，面对这个世代，我们还有更大的动荡及不安。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世代有什么动荡不安？那就是自己。原来基督徒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就是老我。老我是谁呢？谁是老我？老我是你要上班的时候拿着镜子照一下说老兄你好，不是哈、哦？老我呢，我今天就想用三个比较广的角度去看老我。好、哦，举个例，我们今生的思虑，我们今生的忧虑，常常会让我们不能专心神，不能专心敬拜神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有许多忧虑，许多重担，我们就没办法对神专心，就分心了。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谈的是金钱，我们一有钱我们就靠谁？靠自己，不靠神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有钱就靠自己，不靠神了。另外一个我要谈的是贪图厌乐，娱乐厌乐。我们如果太贪图厌乐的话，我们就离开神了，我们忘记神了。这都是老我，我用广就这个这广比较广的角度来看这个老我。那现代的人面对压力，常常会觉得忧虑，甚至忧郁，阴灵笼罩，觉得很沮丧。医生说这是心理病。忧郁症有很多原因，可能你面对病痛，可能你没有达到你工作计划的目标及成果，得不到人的肯定及赞许，或许你怕孤独，或许你怕被孤立，也可能你的家庭的烦恼，也可能你孩子的问题，也可能你太顾虑了，甚至可能你没有对付你的罪。如果你的忧郁症是因为你没有对付你的罪的话，圣经里讲得很清楚，在约翰一书里1:9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没有平安？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忧愁？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烦恼？为什么我们有些事情都会觉得不顺，而且还有很多抱怨？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我们都有忧虑过，我也忧虑过，我们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也相信我们都有抱怨过，我们曾经对弟兄姐妹、对家人、对妻子、对丈夫、对朋友、对同事、对老板、对某某人抱怨过。我们也曾经对某某事烦躁不安过，像在学校、在工作、在家庭、儿女、生活、教会、你的过去、你的将来、儿女交的朋友等等，我们都有烦心过的时候。或许你的工作或学业有不顺畅的时候，或许你有难以相处的上司或同事，或许你有儿女的管教的问题，或许你的家遇到难处，包括钱财及健康的问题。我们有时候在高山，我们有时候在低谷，我们的心情也跟着忽高忽低。但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那样。身为基督徒，不管我们在顺境或逆境，我们都能为神做见证。我们必须向神感恩， 因为耶和华赐下是平安的意念。记不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后，第一次他来探望他的门徒，他一见他门徒第一句话讲什么？愿你们平安， Fear not， 愿你们平安。多么震撼的那句话，这句话是从一个复活的主讲出来的，是多么一个现实的应许。我不知道当时门徒有没有感受到，不过他们应该还记得耶稣在受难以前跟他们讲过的话。耶稣讲过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在约翰福音的书里，也是我们这次的主题经文。这世界没有真的平安，说的贴切一点，这世界没有平安。记得约翰说过吗？在约翰一书里说过，这世界是躺在那恶者的手上。约翰一书这样写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。耶稣很清楚的应许过了，就从上头来的才是真正平安。虽然耶稣应许过，但我们信耶稣的人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没有平安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忧愁？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烦恼，会忧虑，有很多事都觉得不顺，而且还有抱怨？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的故事？那个年轻财主，那个年轻财主为什么忧忧愁愁地走了，离开了耶稣？这位年轻财主不是什么都有吗？当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忧忧愁愁地走了，为什么？我们在世的包袱是不是太重了？我们奔跑天国的路是不是分心了？基督徒的财宝在哪里？我们整天忙碌奔波，我们把一生的焦点放在哪里？我们永恒的价值在哪里？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？在世上吗？难怪我们会忧心，会没平安，因为这世上的东西不能长存。记不记得耶稣有一个撒种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里，那个撒种的比喻怎么讲？那落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，被今生的思虑、金钱、厌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果子。我再重复这撒种的比喻，那落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，被今生的思虑、金钱、厌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果子。我记得有 一首很有趣的闽南语歌曲，之前这个也很幽默的故事，我想把那内容提一下。这是过去式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这样了，但是这首民歌很有趣，我就把内容稍微提一下。这首民歌呢是说，做一个好媳妇难当。怎么难当呢？做一个好媳妇要早早起床，天还没有亮就起床。做一个好媳妇嘛，要晚晚上床，就是说她在家里她是最后一个上床的，等大家都上床她再上床。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好媳妇嘛，不过这是过去式了，我们不管，早上床晚上床都无所谓。做一个好媳妇嘛，要烦恼小叔娶老婆没有床，小叔就是丈夫的弟弟。做一个好媳妇嘛，要烦恼小姑出嫁没有嫁妆，小姑就是丈夫的妹妹。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媳妇吗？不过这是过去式了，好，做一个好媳妇嘛，要担心院子里的母鸭不生蛋，这他还管，这无所谓了。做一个好媳妇嘛，也担心母猪不生小猪。做一个好媳妇嘛，要担心说园子里的菜长不高。打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烦恼东烦恼西，太辛苦了。哎，气起来就去剃头发去当尼姑了。 这是一个有点趣的故事啊。不过这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哈，以前就是说农家人怎么忙生活细节的一些生活琐事的一幅画。不过不管你是不是媳妇，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也是一样吗？我们烦恼银行里的存款不够，我们烦恼利息太低，我们烦恼孩子的学习不好，我们烦恼工资不够高想换工作，我们也担心房价会大跌，我们也担心有没有退休基金，我们也烦恼车子，烦恼保险，烦恼读大学的孩子会不会挨饿，有没有在好好读书，我们也烦恼老公或老婆长得太高太矮太胖太瘦，我们也烦恼孩子穿着没体面，在学校里的学生也许想快点毕业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有忙不完的生活琐事。或许你在忙看电影，忙打球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座涛弟兄谈话，座涛跟我讲说，我们现在的人生活在贫穷的边缘 ，poverty line。是的，我们是活在贫穷的边缘哦，我们还有忙不完的事。当然忙是好事啊，你拿到好工作，孩子进入好学校，买房子买车子，我相信都是神的祝福，我们就以感恩的心来接受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在这个便利不幸的时代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曾想过神给你的使命吗？你曾想过除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以外，神有天国的责任要给你吗？记不记得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这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。我觉得耶稣很幽默，他有时候讲话讲那天国的比喻，门徒都糊里糊涂。但有时候耶稣讲话很率直，很坦白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我自己对这节的经文的理解是这样，这里有两个死人。第一个死人是那不追求永生的人，灵命已经死的人，虽然活着就像死人一样。第二个死人是指世界上的事，任凭死人就是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，不追求永生的人，没有永生指望的人，他们忙的，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。但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我对这段经文的解读是这样，好像耶稣在对我说，放掉你手里所做的事，你来教会聚会吧。这对我的勉励。我们不管在工作、学校或家庭，我们常常会有多重的事情要解决。哪件事情要先解决？这是我们要做决定的。每件事情都有它 priority， 是不是？每件事情都有它先后次序。这是人的先后次序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神也有他的先后次序。神的先后次序跟人的先后次序不一样。神的先后次序是什么？我们很清楚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曾经想过神给我们的使命吗？如果你是奥林匹克竞跑的运动员，你在竞跑场上，当那枪声一响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心里一定是一片空白，但就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忘记背后，望着标杆直跑。记不记得英国的短跑健将艾利克 Eric Liddle？ 这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。他为了坚守主日崇拜，而宁可放弃他最拿手的项目，但神祝这位英国短跑健将，让他在不拿手的项目上拿到冠军。后来这位英国短跑健将他到中国去传福音了。他几岁死了？42岁就死了，安息主的怀里。艾利克的标杆就在天上，他已拿到了天上的财宝，其实世界上任何的金牌可以比的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人生像竞跑一样，就这么一圈，有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没有分心尽全力跑？ 耶稣说过，进天国的路是窄的，我们都知道窄路难行，人不愿走窄路，我也不想走窄路，我拉我出来我就不想走窄路。但窄路难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舍己来跟随耶稣，我们喜欢偏行己路。但记不记得耶稣又说过，我的轭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轻省的。所以基督徒在信靠顺服交托的功课上要积极的成长，不然我们属世的担子会越来越重，因为我们把财宝放在世界的手里，难怪我们忧心忡忡，有很多抱怨。基督徒的标杆在哪里？行天国的路容易走吗？假如你是艾利克，你的标杆会很清楚的，因为你天国的路是会很容易走，你是乐于此行，不会感到疲倦，尽心尽力的去跑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听一首英文歌，这首英文歌呢，在描述一个小哥哥背着上小弟弟，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弯路，在山路上走。这哥哥说 He ain't heavy because he's my brother， 我的弟弟不重，因为他是我弟弟。假如耶稣是你的至宝，你会觉得重吗？你背他的十字架你会觉得重吗？或许你会问，面对数十的担子，这些道理我都懂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本身没有感到平安，因为属世的日的动的这个担子太重了。我们分了心，我们会抱怨，我们会忧愁，我们会软弱。但也许你会问，面对这世俗的担子，这些道理我都懂，我已经懂了，这道理我懂了，但我怎样不分心，把财宝存在天上，而得到那属天的平安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再重复一下。面对数十的担子，我怎样不分心，把财宝存在天上，而得到那属天的平安？我想用一句圣经里讲的话稍微提一下。圣经里是这样讲了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那是顾念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想提三件东西出来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三件东西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很多基督徒包括我在内，我们都还在学习，我们就 一同来勉励。其实这三件东西其实是历代圣徒们共有的特征，历代圣徒都有共同的特性。我要提出三个特性出来。第一个特性是虚心，虚心。耶稣讲过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的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的，天国是他的，这个应许很大，但你必须虚心。英文的圣经虚心就是灵魂贫穷，就是心灵贫穷的意思。我曾经听过一位很有才华的小提琴家讲述他信主的经过，提到他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心里很刚硬，后来他发现他自己必须谦卑下来才能看见神的荣耀。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一章里讲过，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、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、无有的，为要废掉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原来我们在神面前不能自夸，夸口了当指着主夸口。从圣经里很多例子，我们看到富人跟心焦气傲的人看不到神，因他们是用属血气的眼睛、属肉体的智慧，当然看不到神。如果你怀疑神的权柄，如果你怀疑神的智慧，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的想法比较对，总而言之，你怀疑神。如果你怀疑神，就表示你不认识神。你不认识神，你的灵魂当然贫穷。所以人在神面前必须谦卑下来，承认自己是一个卑微，是个罪人，倒空自己，让神在人的心里掌权。一个人有神在他身上掌权，天国当然是他的。一个拥有天国的人，你说他平不平安？ 再问一次哦，一个拥有天国的人，你说他平不平安？平安啊，是平安的啊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的。啊，我们已经成为基督的人，有时候也常常会不小心，会不虚心，常常会陷入一种状况，就是自以为义，自以为是。那自以为义吗？它的结果就是常常会发生一些不满、抱怨啦，甚至论断。我们有时候在工作、在家庭、在教会都很忙，忙到忘记停下来问神说：“神啊，我不行。神啊，你告诉我我怎么做？神啊，你的心意呢？”记不记得神在召呼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怎么回应？记不记得那个故事？神在召呼撒母耳的时候说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撒母耳怎么回应的？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请说，仆人静听。静听，尊敬的敬。撒母耳是一个尊神为大的仆人。我们圣经里还有其他虚心的例子，虚心的好榜样，像保罗，保罗也讲过，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。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在讨论这个王伟成面长的荣耀大使命，我们很激烈的讨论，我们还想过要组织那个短宣队到外面传福音，那我们推举昌晚当队长。小梅姐妹她很谦虚，她说她是个略兵，她不是精兵。其实我也是略兵，我们都是略兵，我们都是精兵，但是神的大能一到，我们都成为神国的精兵，是不是这样？只要我们怎么样，只要我们舍己信靠顺服，舍己信靠顺服，这个是我在下要提的第二个历代使徒有共同的特性。我再重提一下，刚才我们有个问题，就是说面对属世的担子，我怎样不分心把财宝存在天上而得到属天的平安。我刚刚又用三个历代使徒的特征，刚刚讲到第一个是虚心，那现在我要讲舍己信靠顺服，这是另外一个共同属性，历代圣徒们一个共同属性。记不记得耶稣对那年轻的财主的忠告，变卖一切来跟从我。什么是变卖一切？变卖一切的意义就是舍己。什么是跟从我？跟从我就是信靠顺服，舍己来跟从耶稣，舍己来信靠顺服耶稣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个道理我懂，我知道你懂，但是我想再问一下，这个道理我们真的懂吗？这个道理也在问我，这个问题我也在问我自己，这个道理我们真的懂吗？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经听到一个美国牧师在做见证，这位牧师在牧养一间 DC 很规模很大的教堂，他证道的时候，他席下的听众有好几千人，很像那个唐崇荣牧师在布道的光景。这位牧师说，他在还没有当牧师前，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，他赚了很多钱，生意很好，他有一栋很大的商业大楼，他当时已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也知道神很祝福他，他很感恩。所以当他看到教会里的青年从学校毕业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他安排这些青年到他公司上班。有一天他看到教会的查经班没有地方聚会，他祷告有感动，他把他大楼的空的地方借给教会用。像这样他替教会做了很多好事，牺牲很多东西。有一天他又有感动，神要他变卖所有做全职的仆人。这下子他犹豫了，他向神抱怨说：“神啊，我不是牺牲很多东西给你吗？我有一样东西，你要我一样东西？我不是常常替教会做牺牲吗？我做的还不够吗？”那时候他的事业是在最成功的时候，他当时觉得神在他头上撒了一把尿。后来经过祷告，他甘心顺服下来，变卖一切所有，信靠顺服神的呼召，做全职的牧师。 今天神很祝福这位牧师，让他得人如得鱼。这位牧师在牧养一间很规模很大的教堂，从人的角度他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从属灵的角度，他拥有那天上无穷的财宝，属天的平安，这不是用世上的物质可以衡量的。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虚心舍己信靠顺服的好榜样，像挪亚、亚伯拉罕、摩西、以利亚、以利沙、彼得、保罗，很多神的仆人，很多使徒，很多先知，都看到神的意象。如果这些人用属世的智慧，如果这些人不虚心下来，如果这些人不舍己，如果这些人不信靠顺服，他们是看不到神的意象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 preteen 主入学小朋友，题目是圣经里耶稣替孩子洗脚的故事。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又怪又聪明的小朋友，这是神祝福满满给我们教会家庭的。我问这些小朋友，从圣经里的故事学到什么功课？有一个小朋友举手回答说，耶稣替门徒洗脚，他服务人。那另外小朋友举手也说，耶稣自己做了很好的榜样。我继续再问他们，耶稣怎么服务人？我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讲，耶稣本有君王的荣耀，却到虚己，为我们的罪顺服的死在十字架上。不错，耶稣做了舍己信靠顺服最好的榜样。我记得2007年唐崇荣牧师来 DC 布道的时候，我带查经班小组去布道去听布道会。结束的时候，唐崇荣牧师他在呼召了，他说内容大概是这样的，他说如果你们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悔改，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请你到台前，我为你祷告。我看到很多人都上去了。第二次牧师再呼召，如果你是基督徒了，你愿意在信仰上坚定，请你到台前，我为你祷告。我转头一看，哇，老婆不见了，她上台去了。第三次唐崇荣牧师再呼召，如果你愿意甘心顺服全职侍奉，请你到台前，我为你祷告。我往右一看，一整排座位都没有人。我再往左一看，也都没有人，就我一个坐在那里，大家都上去了。我那时候心里在想，早知道第二次呼召的时候就跟老婆一起出去就好了。我想大家都上天国去了，剩下我还坐在这里做什么？不行，我也上去。就这样，上帝把我抓去绝志做当传道人了。我还要好好的在上帝面前忏悔，怠慢神的呼召，我还要忏悔。我现在只等到有一天神更明确的呼召一到，只要讨神喜悦，我就出去装备自己啊，做神国的精兵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，下次牧师在呼召的时候，你最好第二次以前就上去。不过这样想嘛，我们这样讲，呼召越大，神的祝福越大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再提我们讨论的问题啊，对属世的担子，我怎样不分心？我怎样把财宝存在天上，得到那属天的平安？刚才我们提到虚心，第一项我们提到虚心，第二项我们提到舍己信靠顺服，还有一样就是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。或许有人会说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难，但我觉得这句话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容易。常常喜乐不是要叫人天天傻笑，常常喜乐相反词是什么？闷闷不乐，都有它的相反词。举个例吧，闷闷不乐，常常喜乐相反词闷闷不乐。为什么人会闷闷不乐？或许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或许在学业、在工作、教会、家庭、爱情、婚姻、儿女的管教等等，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有不称心的事情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记不记得有首圣诗这样说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。你会闷闷不乐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神的恩典，你没有看到神给你恩典了，你没有看到他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懂得感恩。我记得修长老在一次正道里谈到，他每吃一个橘子，每喝一杯水，他都觉得很感恩。他是个常常喜乐的人。是的，我们的每一个气息，每走一步，都是神在眷顾我们。我们有什么不能喜乐的呢？ 像箴言里也说过，喜乐是良药，所以我们要乐观进取的心，常常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掌权的是那托住万有的主耶稣。记不记得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，仍然唱歌赞美神？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。我们常常会为生活的细节烦恼，琐事烦恼。记不记得我刚开始提到忧郁症有很多种原因？有一个辅导忧郁症的专家，他说忧郁症通常不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引起的，而是当事人怎么回应，怎么处理发生的事件。我再重复，忧郁症通常不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引起的，而是当事人怎么回应，怎么处理发生的事件。记不记得那两个鞋子推销员的故事，到一个孤岛去向土人推销鞋子的故事？那被关的人看到土人没有穿鞋子穿，他就说糟糕，老板，这些人都他们都啊，我们来错地方，我们都没这里没有人穿鞋子啊。那乐观人怎么讲呢？他说太好了，老板，这里还没有人穿鞋。我们的烦恼是有大有小，大的是举个例吧，也许你在工作上有困难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我是广泛性的讨论，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，所以我们互相勉励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几年前当神带领你拿到你的工作时，神已经看到了几年以后的光景，神难道不知道这几年以后工作会变得怎样吗？神既要保守你的工作，他必预备有拯救的道路给你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恒心的祷告，耐心仰望，回想神给你的恩典，赞美神，感谢神。你既知道神预备有拯救的道路给你，你为什么不能喜乐呢？我们烦恼的事也有小事。举个例，或许你家地毯坏了，或许你的屋顶漏雨了，你或许会很烦恼，要花钱啊，要叫工人来修理啦，好麻烦啊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工人来到你家的时候，是不是你为耶稣做见证最好的时候，传福音给他最好的机会呢？我曾经就向来过我家修理地毯的人传过福音，他还很认真听，他从来没有听过。我为什么不能喜乐？我也是参加一个纽约的华人教会崇拜，他们是借用一间美国教堂做礼拜，在中午午餐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教堂的饭厅坐下正在吃饭。那个美国牧师看起来嘛，有80几岁了，动作走路都很慢。那个美国老牧师走过一张桌子，他看到地下有脏东西，他二话不说，扫把拿起来就扫。他做动作是那么单纯自然，就好像在家里扫地一样。这位美国牧师他爱神，他当然爱神的子民，尤其是在美国土地里华人的基督徒。老牧师有爱心，乐意服务，不抱怨。他每次看到华人来教堂做礼拜，我相信他的心是常常喜乐的。或许你还有闷闷不乐的事，也许你认为别人亏损你了，得罪你了，但你记得吗？圣经里的教导，深渊在神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那亏损你的人，神有一天会找到他，他必要在神面前忏悔。我们人在神面前是个罪人，完全腐败，不能自救。我们人腐败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人腐败到不能救自己，我们人腐败到需要一个救赎主。当你认识这位永生的救赎主耶稣基督，你的人生必全然改变。你既知道有一位永生的主，你既知道有一位永生的救赎主赎你的罪，你为什么不能喜乐？我这个礼拜一的时候，礼拜一啊，差不多两天啊，礼拜一礼拜二，我参加一个美国浸信会的灵修会，有一位美国牧师来站起来分享他传福音的见证。他说几年前他向一个在快餐馆服务的工人传福音，那个人向牧师抱怨说他不快乐，他也不信圣经，但呢那个人向牧师提了很多问题，每次一提问题，牧师就用圣经里的话来回答他。但每次牧师一提到这个圣经的话语啊，那个人虽然听了，但是还是说你不要跟我提圣经，我不信圣经。好多次牧师问他后才知道，这个人曾经经历过很大的苦楚， 是丈夫抛弃了她，让她无依无靠。后来牧师有事要走了，牧师跟她讲，请容许我用最后的十分钟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信圣经。那个人听了牧师的 问话，他回答说，牧师你不必讲了，我信圣经了，因为每次我提问题圣经里都有答案。这个故事的结论是，神的话语是双刃的剑，能拨开人的心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心结吗？我相信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就是喜乐的泉源。我有心结，我有心结的时候，但是我愿意来读圣经，追求神的答案。我的老二，我讲一个故事。我老二他小时候，如果你看到他的头，他这里有一个手术刀痕，他小时候头去扎坏了，需要送到医院去动手术，开刀动手术。我那时候很难过，非常难过。不过我向神祷告，跪着祷告，我读经。有一天我读经，我一翻开，一句话就在我的眼前。这句话在马太福音书里这样讲，神喜爱怜悯，不喜欢祭祀。神喜爱怜悯，不喜欢祭祀。我读到这句话，我心里得到大大的安慰。有谁的苦难大过保罗？请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。我记得保罗有一次被好像被打死了，拖在城外，差一点要死掉，结果很奇迹似的他站起来又走了，走了跑了。但保罗以诸般患难为荣，他说我靠主大大喜乐。腓立比书，保罗懂得靠主喜乐的秘诀，所以无论遭遇多大的患难，保罗都能依靠主勇敢的面对，虽然苦也能喜乐，因为他深知并体验主的恩典够用，主的爱永不变。保罗在受患难的过程，他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。他在患难的过程，他学到他如何同情受难人。保罗在受难过程，他也学习到如何更加的去亲近神、依靠神。这些功课都是平常人学不到的。或许你会说，这些常常喜乐的人没有遭遇我遇到的困难，他们的困难不会比我的大。不是这样的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他们常常喜乐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心力与他们同在。他们也有不如意、不称心的时候，他们有悲伤的时候，但他们下定决心要跟从主耶稣，只等到耶稣再来，对主的信仰坚定不变。你看过教堂里结婚的新娘吗？你看过吗？当新娘子走完这个走道到新郎面前，新郎把新娘的婚纱掀开，你看看，你看那新娘子 的微笑，那种喜乐多么美。当耶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用同样的喜乐、坚定不移的信心来见耶稣？请问我们有什么不能喜乐的？虚心舍己、信靠顺服、常常喜乐，这些都不是空谈，圣经里都有实际的例子。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看到那些为神做见证的仆人，他们所做的事、走过的脚踪，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宝贵的功课。我们也可以从一些信仰的长辈看到美好的见证。也许有人会问我，为什么对教堂的这个建堂这么热心呢？其实我的热心、我的信心比不上其他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比我更热心、更有信心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只要翻开圣经，就知道历代先民都极为重视建堂。比如旧约里以色列民，即使是流浪在旷野，他们每到一个地方，必先建造敬拜神的会所。我小时候常常听到我妈妈讲我外公外婆信耶稣的经历。其中一个故事是我外公外婆信耶稣后，我的外公外婆住在乡下，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子。那时候村子里没有教堂，那时候不像现在那样，村子里没有汽车，没有 bike， 连牛车都很奢侈。我外公外婆跟几个组内弟兄姐妹主日崇拜的时候，都用步行的，走了大半天的路，到另一个乡镇，大的乡镇， 的教堂去做礼拜。因来回路途这么远，他们去的时候是扛着米带走了，在那大乡镇做完礼拜，先煮了米吃了以后再上路步行回家，回家以后已经傍晚了。多少人都是这样子，因路途那么远，后来我外公外婆就跟族内弟兄姐妹在那个小村里建立了第一个教堂，就是现在的大林教会。今天那个小村镇也变成大城市，这是上一代奋斗的历史，给我很多鼓励。我想我们在美国，神是不是太宠我们了？教堂就在我们附近，我们还有理由不来吗？我没有想过基督徒需要属灵的热忱，我们是不是对我们遭受的环境感到麻木了？我们有没有想过基督徒在这悖逆不幸的时代，属灵的热度有多大？我记得刘华义牧师是刘富平牧师的父亲，在一篇见证里谈到，很久以前他牧养的教会，有一天教会祷告会，那天正是下了倾盆大雨。这位刘牧师他看到这么大的雨，他等着等着没人来，他想大概没人来祷告会了，就要把会堂里的灯收下来。没想到正把会堂里的灯收下来的时候，牧师看到一个老姐妹披着龙人的草席，冒着倾盆大雨走路，赶着来参加祷告会。你想想看，农村的土泥路，天又昏黑，一个老奶奶冒着这么大的雨来参加祷告会。那位老姐妹是我外婆。我外婆并不伟大，真正伟大的是在她生命里掌权的主耶稣基督，真正伟大的是那赐平安给我外婆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外婆信靠这位托住万有的主，丝毫不恐惧不疑惑，有坚定不移的信心。我记得有位美国牧师讲过，基督徒在这世界的日子里所追求的是什么？不是说我们追求，不是说几天以后 买大房子，或是几个月以后我们买新车子，或是几天以后你升职了，或是几天以后你发大财了。基督徒在世的日子所追求的是永恒，这永恒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又说，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到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。马太福音第十章38节，雅各也说过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彼得也讲过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。彼得前书。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也讲过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节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最后我想讲一下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乡村女歌手巴顿，我相信大家很熟悉这个名字。她很热衷唱乡村歌曲，她热衷唱乡村歌曲到什么程度呢？她说她爱唱乡村歌曲，如果有一天她倒了，她希望是她正在唱乡村歌曲的时候倒下去了，而且是面带笑容而死。多么美，多么令人向往的情景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也希望我的日子终了的时候，是刚好我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倒下去的，而且是面带笑容去见我的主。这世界如何凶恶，有什么病痛，已经是不重要了。与主耶稣面对面，何等荣耀，何等喜乐的相见，这就是属天的平安。因凡事靠主的，必得胜有余。主耶稣必再来，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。最后我想用圣经的一段经节，我们一起来勉励。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这样讲，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以魂以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好，我就结束我今天的正道。